间加快一点啊，我可以讲不完。其实心里面其实有很深的负担，我真的觉得传道人有没有传福音的负担，实在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这些年，神恩待我在服事学习服事神，就看见常常真的侍奉到后来，传道人自己失去传福音的心了，以至于变成我们就忙，一直在忙里面，就好像我刚才跟你分享，一直在忙里面，以至于有些重要的事情从我生命就，我很爱我的父母，我不是不爱他，我非常爱我的祖母，但是因为很多忙眼前的一些忙碌的事情，把我的时间占据，以至于那个真正重要的事情就没有做了。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里面始终有一个生命里面从主而来的一个迫切，那个传福音的迫切。刚才和弟兄姊妹分享第一个部分，传福音的动机的第一个部分是看见在今世有许多的人就在我们周围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而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看见，在这侍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求主给我们有另外一个看见。这个看见是什么呢？路加福音十七章，路加福音十七章，我们从十九读到三十一节，啊，很长，这样的，我们不要，因为这段我想大家应该很熟悉的一个。就是路加福音十六章，刚才我讲错，十六章，这里面财主与拉撒路，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财主与拉撒路的这一段，财主与拉撒路这一段的记载里面，我们读中间几段，我想整个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我想大家熟悉，我们就不去讲这个故事了。在这里面讲到几件事情，求主来恩待我们，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第二十二节。从二十二节开始，我们一起来读啊。二十二节一直读到二十四节，一起来请。后来那好汉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读到这里，这是耶稣基督所讲，换句话说，主耶稣绝不会骗我。这里面讲到人的生命的终结的两个方向，求主恩待我们。我想弟兄姊妹在这边培训也好，神学生也好，一定知道不是因为财主活的时候有钱，拉撒路活的时候穷受苦，所以他们有这样的结果。那个关键不是在他们有钱或没有钱，顺利或者不顺利，成功或者不成功，不是一个人生命的结局的关键，在于福音，在于这个人生命跟主的关系，他跟天父之间的关系，那个关系是断开来的，或者是那个关系是恢复起来的，这才是关键。弟兄姊妹，但是一个人的生命跟主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能够有连结，不是到了那一天才决定，是这一辈子的决定。这里面讲到那个财主在阴间里面，然后那里面讲到说，他说你打发拉撒路来沾一点水凉一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有鼓励你把极其痛苦这四个字圈起来。我自己出来侍奉的时候，我弟兄姊妹分享说我其实是不愿意的，真的。那个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小的时候在一个传道人家里面长大，觉得传道人生活好苦。那个时候在台湾，传道人生活非常苦，我就觉得说我不要，我将来一定要去赚钱，我要想办法赚钱。甚至我也觉得那个时候教会不太懂得照顾传道人，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去赚钱，将来我养传道人。说什么我知道传道人辛苦，所以我愿意拿钱供应他们，我会给他们脸色看。为什么？我说我去赚钱。后来神也给机会，后来我做电视。做节目主持人真的是也是蛮赚这段时间，但是我为什么跨出来这一步？我离开电视台的时候，我离开电视台进到教会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生活费还没有原来的十分之一。其实那个时候我跟主说，主耶稣，我愿意跨出来，是因为在一个聚会里面，有一位牧师他分享这一段信息，然后他讲了一句话，那句话刻在我的心板上，那句话他说：“主啊，
求你让我看见地狱的火。非常多的时候，我们对于生命的终结，那个不认识主的人将来在那个硫磺火湖里面，那个不灭的火里面极其痛苦，没有感觉。求主担待。如果你知道你周围那个你所爱的人生病了，得了癌症，如果你知道有一贴药是可以救癌症，你拼命也要给他。如果你真的很爱他，我有两个小孩，我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的两个小孩中间有一个生病，得了很严重的病，我爱他。如果有谁告诉我有一个什么奇怪的药吃了可以对他好，那孩子不肯吃，我灌也要把他灌进去啊！我自己就是这样，我气喘。我小的时候因为气喘，不要吃过什么奇怪的药，什么怪的药我都吃过。所以我还吃过一种药叫羊虫，叫羊虫。那羊虫要用生蛆养，养在那个盒子里面，生蛆养，而且那跟小蟑螂一样，小小黑黑点点。我每一餐饭吃完之后，要把那个活的羊虫这样吞进去50次啊。那跟吞蟑螂一样，这样这么奇怪的药，可是为什么吃？因为气喘真的很难过，但是气喘的难过比不上阴间的火那个极其痛苦。我的小孩，我的女儿，她有一种，她有一种病，这个病叫做异位性皮肤炎，就是那个她全身都会出疹子，然后整天都痒啊。啊，全身都是，其实抓到都抓破了，每天都这样。那人就告诉我们说，吃蛇它清火。那小女孩哪里敢吃？她看到蛇就怕的要死，想的方法，用各种方法去弄，就叫把它灌开嘛。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对她有用。虽然她不要，拼了命我要把它塞进去。可是如果今天你真知道我所爱的人将来走的路是那个在那个火焰里面极其痛苦。而只有这一辈子我有机会让他不在那个极其痛苦里面，我怎么可以眼看他这样下去？我怎么可以眼看我拼了命要这样做？我告诉你，在我教会里有一件事情我很感动。我教会一个女传道，她跟我一起侍奉，有一天她告诉我，她说牧师，你知道我常常做一个梦，做到什么梦？她说我梦到我跪在我的家人面前，一直哭，求他们信耶稣。他说他们家七个女儿，他老大爸爸妈妈九个人，只有他一个信。他信主的时候，他是在台湾南部乡下里面，他信主的时候村子里面只有他一个人信耶稣。他是被赶出来，他信主啊，被他妈妈拿扫把打出来，打到眼睛都打断了。你看打到眼睛都乱打，连脸都打，女孩子打到了赶出来。他说我常常跪在地上求我妈妈信主，求我爸爸信主，求我的妹妹们信主。他哭到醒过来。他说我常常做这个梦。我们中国人讲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他天天心里就想着点事，说我的家人没有信主，将来在那个火焰里面极其痛苦。他说我很爱你，虽然他们不懂，他们不知道福音的真理，所以他们打我，他打我我还是要传。他哭啊醒过来，我心里很感动。我就跟全教会讲，我们全教会就说，我们大家一起来为许传道的家人来祷告。里面有执事的，有那我们就全教会几年的时间，我们拼命祷告，一点反应都没有，情况更坏，常常更糟糕。几年祷告，他爸爸妈妈到台北来看他，后来他们关系会，他要结婚，他爸妈到台北来看他，他结婚住在教会里面，他爸妈走到门口说，打他，你自己下来，我们连进都不进去。教会的门都不愿意跨进去，我愿意让你去一起帮忙祷告祷告祷告。弟兄姊妹，主真的是听祷告的神，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这福音不是你跟我的大能。我们会不会讲会不会传真的不重要，重要的关键在我里面有一个心，说主啊，我要按照你做奇妙的工作。我全教会祷告，神用非常，今天没有时间，这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见证，很特别的例子，没有时间跟你分享，但是我告诉你极奇妙极特别。中间讲那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我只讲一段给你听。他们家里面跟隔壁打官司，他们是住在农家，两家两户人家中间有一条这个路，两个那个路是他们家的，被隔壁占去了，没什么了，很窄，你看这个窄窄的一条一公尺宽的一条路，没什么了不起的，一米宽的一个路，但是呢被占了，然后那边要不肯还，生气，两家就吵起来，吵起来就打起官司来。 那我们知道了，我就好高兴啊。我说主啊，感谢这可有路了。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许伯伯，我们全教会为你祷告。我想搭个顺风车，你知道吧？因为那个路本来就是他的，这官司非赢不可的嘛，一定赢的。我说我们全教会为你祷告，哦，那个主持公义的，一定为你这个伸张正义，祷告祷告祷告。那官司至少打了五年还七年，越祷告越不好啊。那他说我怎么办呢？拼命祷告，拼命祷告，拼命祷告，拼命祷告，啊！一下就打个电话去，一下又写个卡片去，一下又下去，啊，离我们很远的那个乡下地方，开车进去四五个小时去看他们啊！祷告，祷告，全教会为他祷告，五年还忘了，五年还七年，祷告了那么久，最后啊，官司输了。你想这下怎么办呢？输啊！他天天跟他讲，我们教会为你祷告，祷告，结果官司输掉。想说主啊，你怎么办？你在你多容易的事情，你怎么关了官司输了？官司真的输了，但是我告诉你，官司输了，他爸爸信主了，真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告诉你，真的，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如果你在为你的家人传福音，你不要灰心，上帝在，而且上帝做的事情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你知道为什么？我有一个电视TV 电视节目，他在那里面看那个节目，他在家里，他不去教会。但是大家看到我们那个节目，他觉得讲得蛮好，而且蛮有道理，他就很喜欢看，看完他心里其实柔软，他想信，但是呢觉得不能信，因为整个村子的人啊都不信，你知道他们那种乡下整个村子都很怕，万一不信就被别人排斥了，不行，不能信。所以他心里虽然愿意啊，但是不敢讲，不敢信，但是他其实已经心那个福音已经进到他里面去了，就打官司。跟他欺负他的占他地的也是亲戚，出来做假见证害他的也是亲戚，他一生气管你亲戚不亲戚，信了就信耶稣了。但他真要官司打赢他还不敢信，你知道吗？你知道太奇妙了，我们以为祷告了七年主啊，怎么官司竟然输了呢？主说官司赢了就惨了。感谢主，现在这一家全家信，全家信主，你知道他信主，他太太信主，然后他做女传道，他妹妹现在在我们教会做实习传道，然后后面一个，他们家里面现在每一天每个礼拜他们家有聚会，在他们家里面聚会，哇，很奇妙。短短的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你知道？去年初啊，到现在一年多的时间，我们祷告了七年没有反应。神开始做工一年多，这一年多家里面这十几个月里面，他们家里面将近十口人，一个一个一个信主。谢谢主，
求主恩待我们弟兄姊妹。
那个关键是什么？是那一位姊妹说，我跪在我爸爸妈妈喊家里面说，我求你们好不好，我求你们说，你们信耶稣，你们信耶稣，你们信耶稣，
我求主把这个传福音的火放在你里面。那个传福音的火的背后是什么？
那一位牧师说，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看见地狱的火，让我看见我所爱的人，如果我不认真传福音给他，有一天他的粪就在那个地狱的火里面。弟兄姊妹，你爱你周围的人，只有你，你知道吗？
对于你周围那个你所爱的人，可能他周围所有他周围就只有一个基督徒，就是你啊。如果你不向他传福音，永远没有人向他传福音。有一些地方，如果你不去传福音，永远没有人去，就是你啊。
求主施恩待我。
我再说弟兄姊妹，有一些人，如果你不传福音给他，永远没有人传福音给他。有一些地方，如果你不去传福音，永远没有人去。
求主恩待我，让我看见那个地狱的火。所以你周围如果有一个人生病，你有一个好药，你也要塞给他。你周围如果有一个人婚姻有问题，你有方法解决，你一定想办法帮他。你周围有一个人最近日子过得不好，缺点钱，你也愿意给，这些你都愿意给。可是关乎他永恒的生命里的福音，你给不给？求主让我们看见
福音的动机两个部分。第一，看见他这一辈子今生，在今生里面有许多的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第二个，看见在永生里面，如果我们不伸手去拉他一把，这些人的粪在地狱的火湖里面。
求主恩待我们，
不论今生到永恒，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他们生命里面的需要。
传福音的动机，第二个部分，传福音的使命。传福音不只是因为我爱传，我要传，我看到他需要我传。传福音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使命。换句话说，弟兄姊妹，有一天你我都要站在基督台前，有一天你我都要站在基督台前。求主恩待我们站在基督台前的时候有杖可交。马太福音24章，我们来读。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从前面读你会知道，这一章讲的是末世，就是主要再来。马太福音讲24章的最后的节呢，前面他就讲到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个末期的一些意象。那么在讲这个末日的时候呢，他也讲到说，在不知道的时候，人子就再来了；在不知不觉的时候，人子来了。主再来的时候，好像夜间的贼来不会通知你的。换句话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主再来。换句话说，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可以传福音。但是后面耶稣基督为整个讲末世的总结，将来关于末世有许多的事是我们不明白的，神没有那么清楚的告诉我们，但是把足够该知道的都告诉我们。但是主把重点不是放在什么时候主来，因为主说主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连耶稣都不知道，只有天父知道，就是圣经里面说的。但是他提出一个关键，就是主一定会再来。圣经里面讲到主再来，讲到两件事，一个是夜间的贼。夜间的贼表示什么呢？夜间的贼表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第二个讲产难的妇人，也就是说肚子里面怀孕的妇人，肚子里面怀孕妇人哪一天生说不准的，但是一定会生。你有看过有一个妇人怀孕后来没生吗？一定生嘛，主耶稣告诉你一定会生，只是不知道哪一天。主一定会再来，主一定再来，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请你跟我读42节到44节，42节到44节，一起来，请。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今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这一段圣经为整个耶稣基督讲到末世做一个总结。那个总结讲两件事，42节讲到说，所以你们要警醒；第44节说，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如果你接下去读，你就发现警醒跟预备这两件事，在讲到末世不断的被提醒，不断的被提醒，我们要警醒，要预备，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会再来，将来有主再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属乎主的人，个个都要站在基督台前，主要跟我们算账。接下去25章就讲一个，讲比喻，讲几个比喻，讲10个同理的比喻，你还记得吗？有5个预备的灯油，5个没有预备，所以主说要预备，要预备，要预备。然后后面讲这个天，这个暗财干5千两、2千两、1千两的比喻，每个人神给我们的不一样，但是有一天主会再来。那个再来是什么呢？25章19节，一起来读25章19节。25章19节，一起来，请了。过了许久，这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怎么样？其实我怎么你知道有一天主会再来，我们他要跟我们算账。主要跟我们算一个账，这笔账是我是不是在神的面前忠心做神托付给我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所以主提醒我们说要警醒，要醒过来。以弗所说的里面讲到说，我们这些睡着的人要醒过来，求主恩待我们。我们常常基督徒啊，以弗所说是讲教会，换句话说他讲的是教会里面基督徒要醒过来，不是教会外面的人要醒过来。主提醒的是我们这些人要醒过来。为什么要醒过来？因为主会再来。主再来的时候，你我都要站在基督台前。主要跟我们算账，要我们预备，要醒警醒，要预备。预备什么呢？ 以弗所书那里面讲到一段经文，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段，请你给我，因为各位都是神学先生，我就多翻一点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你要知道主跟你算什么账。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四节，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四到十七节，来翻到我们一起来念十四节，一起来，请。
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这里面讲到第一件事情，他说，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们。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这边不再说以弗所书讲的是教会，是对以弗所教会所写的一封书信。换句话说，他的对象是基督徒，他不是讲教会门外的人睡着了，是教会里面非常多的人睡着。那个睡着还不只是听到了什么睡着，那个睡着是我生命里面是睡着的。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那个从死里复活，就说有的时候我们睡到，我们中国人讲醉生梦死，好像死了一样，死到一个地步，主的光要照我们都照不进来。每一次听到主的道是光，光要照进来都照不进来。每一次读圣经，神的话是光，读完圣经光照不进来，为什么？因为里面睡着了，睡到了好像死了人一样。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传道人，我们将来要做传道的人，无论你是义工或者是你是全世界的同工，求主恩待我们。你要常常提醒我自己，做圣灵光照我，我这个人里面是不是睡着了，睡到快死了，主要让我警醒醒过来。他说你要醒过来，不要睡着，睡得好像死了一样，以至于基督的光根本照不进我们里面。后面说我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什么是愚昧人？什么是智慧人呢？一个智慧人是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那是不是那意思就叫我们说每天要忙碌一点，多做点事，不要在家看电视？不只是这样，你知道什么叫做爱惜光阴？你读圣经，我在说解经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上下文。上下文让圣经的价值观影响我们的价值观。这里讲的爱惜光阴，还不只是社会上讲的爱惜光阴，不要老是睡懒觉，不要老是这个看报纸聊天，这个喝茶，不要老是看电视，不只是这样。什么是真正圣经所讲的爱惜光阴呢？它的后面一句话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所以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圣经跟我们讲的爱惜光阴，什么是真正的爱惜光阴？就是明白主的旨意，以至于你每一天所做的事，你知道这是主要你做的，这叫做爱惜光阴。如果今天侍奉神，我忙得一塌糊涂，但是我忙了半天，不是上帝要我做的，这叫做糊涂人。从人来看，可能你一点都不偷懒，你忙得要命，但是你所做的如果不是主要你做的，你不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叫做糊涂人。糊涂人不懂得爱惜光阴，糊涂人可能很忙，但是白忙一场。今天我们侍奉神，你一定要求主恩待你，让你知道主啊，你要让我知道你要我做什么。主，你说我要警醒，要预备，我到底预备什么呢？我将来到教会里去服侍弟兄姊妹，我怎么样照着神的心意建造一个荣耀神的教会呢？什么是一个荣耀神的教会？不是我想的，主啊，是你想的。你要让我知道你的旨意怎样。所以今天你在这里接受装备，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认真做一件事，明白主的旨意。你至于将来你进到侍奉的工厂里面去，你一定会非常忙。谢谢主，在这里每一间教会都看到其荣耀，每一间教会都坐满了人，每一间教会都有非常多神的人，所以你一定会很忙。但是很忙并不一定表示你是一个智慧人，很忙也不一定表示你所做的讨神喜悦。如果你所做的在神眼中不算分，
前面讲到说，刚才跟弟兄姊妹分享，耶稣讲到末世，提醒我们要警醒，要预备，预备什么呢？那意思就是，好像已经念书了，到期末考了，你要搞清楚这次考试考哪几科嘛。这次没有考，这次没有考地理，你拼命念地理；这次没有考历史，你拼命念历史，你白忙一场。预备，你要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主在乎的。你如果不知道，你就白忙一场。
我在做电视的时候，有时候我主持一个歌唱比赛，我做那个歌唱比赛，我印象有一些非常深刻。有一个女孩子来参加我们的比赛，好漂亮的女孩，好漂亮。我们那个比赛啊，那个她长得漂亮漂亮，她一进到我们摄影棚，摄影棚好大，比这边大概还大五六倍，好大一个摄影棚。她一进来我就吓一跳，一个人进来，后面带四个跟班，带四个班。你知道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大概快二十年前，那个时候最红的歌星啊，邓丽君，对，小邓，邓丽君呢、啊，邓丽，台湾有个凤飞飞啊，很有名。那个时候最红的歌星，他们那个时候很红啊，带两个助理，带三个，他一个还不是歌星呢，他只是个观众来参加比赛，带四个，啊，这不得了，这个架势完全是天后，天后的架势。他来一个人进到摄影棚，一个专门帮他吹头发，一个专门帮他化妆，一个专门帮他弄服装，还有一个小妹拿一杯水，一直跟，一直跟，一直跟。哇，这个架势不得了！一上台啊，拿麦克风的样子啊，我天后，哇，这个样子不得了。台上有乐队，乐队还没开始演奏，哎，这个小姐就开始唱。等到乐队都已经演奏完了，她还没唱完，她还在唱。我的天哪，这中间呢，歌词、旋律、拍子、节奏没有一样对的。哎呀，我唱到哪里去了？很难听的。那个我是主持人，我站在旁边，那个制作人就跑来说：“靠，你看啊，唱这么难听，表情还很好，不容易啊。你如果把这个声音关掉，表情真好。”他是歌唱比赛，他当然没有通过，就是他根本没上，因为我们要先试唱，试唱一下，通过了才可以上电视。他连试唱都没有通过就出局了。所以我看他走出去的时候，心里面很难过。你说他不努力吗？他努力吗？你说他不下本钱？他下大本钱吗？他下本钱花功夫，他找人化妆，人家化十分钟，他化一个多钟头，他花很多时间，下很多的本钱，他很努力，可是他失败。你知道他为什么失败吗？他所有的努力在这个比赛里面都算分的。在歌唱比赛里面，化妆不算分的；在歌唱比赛，服装不算分的；在歌唱比赛里面，发型不算分的；在歌唱比赛里面，有没有小妹不算分的，就不算分了。可他有没有努力？他有努力啊！他所有的努力都不算分，但是真正算分的他没有努力。真正算分的他没有努力，真正算分的是歌词、节奏、拍子、旋律，他没有努力。这个人失败，很多人失败因为不努力。这个人失败不是不努力，是他努力错方向，他的努力不算分的。侍奉的同工啊，将来你走进侍奉工厂，你一辈子本来可以去赚钱升官发财，你说主啊，我愿意侍奉你，我服侍你，我放下这些，我来服侍你，你很辛苦，但是你不要一辈子努力结果都不算分。真的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侍奉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侍奉如果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该隐的祭就应该被悦纳，该隐献祭对不对？该隐跟亚伯两个人献祭，该隐的祭有被悦纳吗？没有啊。该隐难道不辛苦吗？该隐种地不累吗？种地没有流汗吗？他把种地拿来奉献给主，他不辛苦吗？他没有奉没有侍奉吗？他没有献给主吗？有啊。但是那个侍奉就是不蒙，所以你不要以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至少我做了。如果你做的合神的心意，主一定报答你；如果你做的不讨神喜悦，你就是白忙一场。马大有没有做？有做，马大做的半死。但是马大做完以后，主对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那意思就是说你忙得不得了，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后面一句话耶稣很含蓄没说，该做的你没做，
对不对？是不是这意思？
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做的那一件。
意思就是说你没做嘛。弟兄姊妹，你有发现真的很重要这件事情？你不要以为我在这里学了，我出去了袖子卷起来，我爱怎么做怎么做。你做的合神的心意，你所做的主一定悦纳，一定报答，一定纪念。
但是如果你做的不是主要你做的，你的预备到最后就白忙一场。
不要白忙一场，你不要像那个女孩子一样，化妆服装什么都弄了，结果出局了，因为她的努力是不算分的。不要做母大，
你忙得要命，
有没有做？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你忙了一堆，但是你知不知道上帝要你做什么？
我再说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讲到末世，他提到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警醒，第二个结论是预备。警醒要醒过来，要弄清楚，我们不是天堂定了一个位置就没事了，要醒过来。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基督台前，就好像念书的孩子，主对那些念书的孩子说，醒过来，不能再玩了，不能再睡觉了，不能再看电视了，期末考，后面有一个期末考。有一天我们也有期末考，你知道吗？有一天我们站在基督台前，主要跟我们算账，所以要醒过来，不要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一天。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醒过来。第二，醒过来干什么？要预备，预备什么呢？我们要知道主在乎什么，主要什么。求主帮助我们生命在神的面前是预备，是醒过来，是被
你的父亲能够欢乐。但愿不因着我们常常活在肉体里面的缘故，叫圣灵常常的担忧。我们的主啊，但愿叫我们做一个不叫母亲担忧、不叫圣灵担忧的人。主要恩待我们，纪念今天晚上的话。但愿
到什么是主要？求主恩待我们。那么主向我们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大使命嘛。主给我们一个大使命，将来站在基督台前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
好像你家里面如果这个有一个人来帮忙你家里面打扫，或者是我到一个什么这个别人家里去帮忙人家打扫，做这个帮忙照顾人家家，做管家。你去那里，那个主人早上出门都跟你说，今天我要回来，我回来以后请你帮我做一桌菜，这桌菜里面你帮我买一条鱼，帮我做一个什么一个这个叫花的鸡，做一个什么东西，做四个菜。然后晚上他回来的时候，你跟主人说，菜没做，我把你家全给洗了一遍，我洗得好干净啊，我把你所有的被子都拿出去洗了，每一个被都晒干了，我把你的整个房子的家具重新打扫一遍，门我也给你重新油漆过了，我还在门口给你挖了个游泳池，我今天累得不得了。你想想看，主人会高兴吗？我没叫你做这些啊，我没叫你挖游泳池啊，我没叫你重新油漆啊，我没叫你，可是我要你做的那个鱼在哪里？
你要弄清楚主要我们一生做什么。主叫我们做什么呢？
马太福音28章，一起来读。要警醒，因为主必快来；要预备，主来的时候要跟我们算账。弟兄姊妹，我再说，要警醒，因为主必再来；要预备，因为主再来的时候要跟我们算账。个人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我们都要在基督台前显明出来。那么主用什么跟我们算账？马太福音28章，这是主给我们一个大使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马太福音第28章，我们稍微读的长一点，28章从16节开始，一直读到第20节。16节，一起来，请。大使命里面有几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的，所以你们要去。大使命的内容有几个部分跟你分享。第一个部分是你们，不是你，换句话说，不是被特定的人，你们是一群，是所有听到这件事情的。今天我们都在这个你们里面，如果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所以你要去，我们就要来猜这个你是谁了，是彼得呢，还是约翰呢，还是谁？你们不是一个人，求主恩待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传福音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共同所承接的大使命，是你们。第二，要，你们要去的要，要这个字是一个命令字，在希腊文里面这个字它是一个军事用语，就在军中用语，那个要是命令的意思。在军中，如果你当兵，大概就能够体会，那个军中啊，部队的长官对你说你去干嘛，我要你去干嘛，那个要不是商量，那个要没有什么商量，就是命令，长官对下属说的就是命令，所以这是个要，是一个命令，主给我们有一个命令，你们要去，传福音是一个行动，传福音不是坐在那里聊一聊，谈一谈，研究研究，传福音是行动，是一个动词，是去。你们对象是你们，不是你，是所有的基督徒。要是命令，去是行动。求主恩待我们，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主的心要万人得救，不要一人沉沦。刚才泰然弟兄在这里祷告，所以我心里面很感动。他提到说，不只是我的家人，也包括我的对头人。主啊，求主宽广我们的心。宽广我们的心，说主耶稣啊，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的心是被宽广。我的教会最近有一个，有两个姊妹，他们出来念完神学，一个要去印度向印度人传福音，另外一个要到以色列去向犹太人传福音。刚开始的时候我真的不懂的，就心想：天哪，印度人怎么有人喜欢向印度人传福音？印度人不是黑黑的吗？怎么有人想跟印度人？我真的不懂，不了解。为什么印度有负担？有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启示我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知道，当我不赞成他去的时候，我就可以找一百个理由跟他讲。我跟他说：“哎呀，这边华人都做不完了，华人十四亿，华人怎么怎么……”讲一堆一堆东西给他，他就这样看着我，他就说：“可是不是，神给我的感动就是印度，印度。”我再去想，我就想还有什么理由叫你不要去？有一天我在跟神祷告的时候，主就说：“不晓得你错了。”主的心是要万人得救，就奉主名为他主。说如果神的时候到，你去，我们教会支持你，你去。谢谢主，主的心是万人，这是天父的心，天父要万人。后面讲到说，使万民做主的什么门徒。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今天将来你进到教会里面，你要知道大使命不是只是让人信耶稣而已。大使命是要让人做主的门徒，做主的门徒不只是做主的信徒，所以你进到教会里面去，求神恩待你，给你有罪。所以你说我们这些侍奉神，我们怎么可能不忙？教会里面那么多的人，如果只是一个礼拜讲一篇道给他们听，那预备完那篇道就没事了。但是如果你要让每一个人都做主的门徒，你看你要花多少时间去帮助他们、建造他们、认识他们。但是说神的仆人，你要知道，你说主啊，我做不完，我力不可及，但是主耶稣求你帮助我，因为这是大使命。你要知道，上帝从来不降低他的标准，上帝的标准就是这样，他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门徒是什么？门徒是学生啊。耶稣有十二个门徒，门徒是耶稣的学生。学生怎么是跟着老师学的？你要求神帮助你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帮助我们在神恩典里面是跟随主的，不是只是做信徒，要做主的门徒。然后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件事，给弟兄姊妹施洗，将来你们要做传道人，你们都会给弟兄姊妹施洗。施洗只是入门，施洗只是入门，施洗不是做完这件事情。很多基督徒以为我已经受洗了，没事了，不是耶。做主的门徒是做主的学生，施洗怎么是什么？只是入学，小学生注册入学了，所以他受了洗才开始进入。
进入神的国度，开始学做神的学生，做门徒。所以你一定要帮助弟兄姊妹知道，不是哦，他受洗了没死了，没有受洗了，天堂定了个位置，是，但是很可惜，主对我们的心不只是要你在天堂定个位置，主要我们在地上每一天学更像基督，做他的门徒。所以你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说，大使命第一，你们不是你，所以大使命是对每一个基督徒。第二，要是一个什么命令，要是一个命令。第三，去是一个什么行动，它是一个动词，是一个行动。万灵求主宽广我的心，不是只传给我爱的人，不是只爱我所爱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我听过一位属灵长辈说一件事，我自己很有帮助。我们都会有我比较喜欢的人，也有我们讨厌的人。他讲到说，有一些人很不可爱，有一些人很讨厌，很不可爱。为什么他这么讨厌，这么不可爱？因为他里面没有爱。如果你把基督的爱给他，他就会越来越可爱。真的，你去试试看，你周围有一些人极讨厌，极不可爱，那是因为他非常缺乏爱，他里面没有爱，他怎么活得出爱来，可爱来呢？但是如果你把爱给他，把基督的爱给他，给他，给他，有一天他就会从不可爱变成可爱。求主恩待我们，去爱万民，做主的门徒。记得不是只是做信徒，是要做门徒，所以要造就弟兄姊妹。因此受洗只是入门而已，进耶稣的，好像神给我们开了一个学校，教会要那个神给我们开了一个学校，弟兄姊妹进到这里来受洗入学了，然后要开始继续不断的造就自己，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保守自己藏在主的爱中，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生命里面要做的事情。然后在最后，不但是学，而且后面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弟兄姊妹，这个更重要。求主帮助我们，大使命是要帮助弟兄姊妹活出基督来，是活出来的，不是听进去，是活出来。真理启示的灵带我们进入真理，那个进入真理的原文，那个进入的两个字里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活出真理。真理不只是留在我们里面，真理是要活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特别我们这边很多将来你要成为传道人，我再说，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你要知道神给我的托付是什么，第一，神给我们的托付是给全部基督徒的，也不只是给传道人的，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主要我们干嘛？主给我们一个命令，要有一个行动，一个传福音的行动。传福音做什么呢？传福音的对象是谁？是万民，是所有的基督徒。然后传福音的目标是做主的门徒。所以你要知道，将来你进到教会里面，神给你的托付，将来主用一个标准来衡量你的人生，那个标准是什么？就是你带多少人成为主的门徒。这是主给我们的标准，主要我们的大使命。我再说，不要只要大使命停留在我跟几个人传福音，他们信了。因为这里是神的话，弟兄姊妹，我再说，不是我的观念去看神的话，而是神的话改变我的观念。神的话是什么？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门徒是学生，是跟随主的人。所以将来有一天，神要看我这个侍奉神的人，我带多少人成为主的门徒。将来你也是侍奉主的人，主也要用这个标准衡量你，那就是期末考要考的。期末考要考的是你带多少人从不认识主到认识主，从认识主到跟随主，从跟随主到使徒，有一天可以被神所使用。这是主在我们生命里面要做的事情。所以带人信耶稣受洗只是入门，只是开始，接下去要让他听到神的教训，凡我所遵教导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你要教导并且帮助他遵守，活出神的道，这是大使命。弟兄姊妹，将来有一天我们都站在基督台前，站在基督台前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基督台前有账可交，可以跟主说，主啊，我这一辈子无论你给我一千两，你给我两千两，你给我五千两，我照着你量给我，我认真做了，我认真传福音， 我认真把人带到救恩里面来，我认真帮助他进入教会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我认真帮助他在教会里面接受造就，被教导，被教训，做主的门徒，并且遵行主的话，活出主的道来。这是将来有一天我们在基督台前主要跟我们算账。弟兄姊妹，要警醒，要预备，将来这些事你可以带到基督台前去。最后讲一件事情，大使命的结果是什么呢？对福音而言，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深的感恩。你要知道传福音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祝福，当你去传福音带来什么样的祝福呢？在几卷福音书里面讲到大使命都带着祝福。第一个祝福是什么呢？请你跟我再来读马太福音28章的第20节，二十节一起来，请。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怎么样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一个祝福，当你去传福音，你就会经验神与你同在，一定的，真的。传福音你就会经验神做很多奇妙的事情，你越传福音你就会越会发现这福音真的是神的大能，这福音不是你的大能，你会讲不会讲都不在乎，但是我认真做了，你就会经验神做很多奇妙的事情。我们到台北去，到台北去侍奉，到台北那个地方， 我在台湾神给我一些恩典，常常去布道，但是很现实你知道，到台北之后你发现你不能用，因为他们听不懂国语，他们到苗村讲苗村的话，苗村的话一句也不会，到泰国人讲泰国话我连听都听不懂，怎么办？就找一个人跟我翻，有一个宣教师帮我翻译。就我们有一次到一个苗村一个村子里面去，第一次进到，我到那个地方去讲布道，他们把村子里面全部都找来，整个村子人都来了，我们在那个地方讲道，然后要上去讲道之前，那个翻译的那个宣教师啊，他突然跟我讲，孔牧师啊，对不起，我忘了跟你讲，我的喉咙不好，我只能讲十分钟，讲到十分钟之后，那个声音就渐渐就没有了，就好像收音机啊，就呜就没有声音了。他说，所以呢，只有十分钟。我想，天哪！我现在上面讲到，你突然告诉我只能讲十分钟，这十分钟还包括我讲的跟他讲的，一人各5分钟，那怎么得了？5分钟叫我布什么道啊？我用我讲到又来讲例子，但我的第一个例子还没讲完，你的声音就呜就没有了，这么得了急啊！我跟主祷告说，主啊，怎么办？所以所有例子都不能讲，所有的故事都不能讲，所有的只能的。我在想说，我把约翰福音3章16节念一遍，就念几遍都没有时间了啊！就在那里，这，赶快抢着讲，讲的我就听着他声音，真的，要么就开始没有声音了，然后他就看我，就跟我说，没有了，我只好祷告了，已经没有了，怎么办呢？我说，主啊，这福音是你的大能啊，这福音不是我的讲的道，这福音是你啊，是你自己啊。我说，主啊，你来啊，祷告，呼召的时候，这个，你们要信耶稣的哈，请你们从这上站起来，我为你们祷告。全村子人都站起来。我说你们没有听懂，现在坐下，再来一遍。我说你讲清楚一点。我说你们要信耶稣的，你们说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要耶稣做我的救主，他赦免我的罪，我要让他做我的主，管理我的人生。你愿意的，请你从座位上站起来。哎呦，看你没什么声音了，你知道？快点，快点，咚站起来。我说你讲的是我讲的吧？就是啊，而且好奇妙。而且一站起来就开始哭了，圣灵就说：“我真的只讲不到10分钟。”他就开始流泪，就动工。哇！我就赶快带他们祷告啊！祷告你们就不要翻译了，因为我相信主自己在做工了。我就祷告，哇！他整个村子就祷告，就流泪了。哇！下来我就跟他讲说：“我说你们这里的人真好，真配合啊！”我一叫一下，他们就站起来了，然后很顺服了。他说：“这个翻译过来，公司没有啊。”他说我上个月才带另外一个福音队来，就在同一个地方，同样一处，也是这些人都来，呼召一个都没有来，我就明白过来，根本不在乎谁，就主自己做的。你说在台湾讲到，我还觉得哦，主啊，你的大能，多少我也有点口才了，我还学过一点。但到那时候你没有用嘛，你什么口才都没有用，没有人，没有，你知道吗？这福音单单是你主啊，离了你，人什么也不能做。但是你去传福音，你就会经验神的同在。
你知道我们有一次去传福音，你到那个就是太北的山里面去了。
那个我们有一个传道，一个弟兄的传道开车，那个传道，他是那种拼命三郎型的人，哇，是不是会不会开车？会，说完了，哇，离开着那个车子，那个山里面就是没有路，在山里面开开。你想呜就冲出去了，你知道那个悬崖边的三个轮胎都停在外面，现在一个轮胎里面，一车上十几个人，你知道吓死大家。你知道你开车，你知道三个轮胎在外面怎么，而且一车都是人，那时候让他感动，因为你就想这是一个平衡啊，谁稍微动一下不就下去了吗？啊，一车人就说，哎，我们感觉好像三个轮胎都在外面，就在晃晃的厉害。我看一下，真的三个都在外面，我的天，吓死！真的吓死怎么办呢、啊？全身的祷告，一边祷告还说不要太大声，会震动啊，会动啊！祷告主啊，不能大声，可是你知道我里面喊啊，主啊，三个轮胎在外面，你怎么祷？你根本没有着力点。你没有着力点，你现在体会的真的是神派天使，祷告祷告祷告祷告，那个车子不知道为什么就就回头就上去，就上去，你知道，就是那个就上去，上去之后呢，我就跟你讲，我们开车那个拼命三郎的人，车子回到那个路上，他抓着方向盘，十分钟不会动哎，他真的吓到，因为他自己在开车，他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你男生开车你知道。你三个轮子已经滑到外面去了，你怎么转回来？你只有一个轮子，你怎么转回来？他说我真的体会说，上帝好像差派天使把车转回来。你传福音，你一定经验神的同在，因为这是神说的。神就这样说，他说，凡我所吩咐你的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第一个祝福。你去传福音，神就与你同在。第二个祝福，马可福音最后一章，翻过来看马可福音最后一章。每一次讲到传福音大使命，都面对这样的事。最后一节，同样的最后一节，马可福音16:20，没有时间多读了。一样，从十五节开始，你如果回去读，你从十五节开始读，那就是大使命。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然后到了第20节，结论是什么？20节最后一节，一起来，请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主和他们怎么样？弟兄姊妹，你不但会经验神与你同在，你会经验神与你同工。主做非常多的事情，超过你所求所想。主的恩典极奇妙，超过你所求所想。那个作为真的是奇妙，真的奇妙。我昨天还跟我的两个同工们分享，我自己碰过一件这样的事。我在台湾，我以前出国念书，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学传播，所以我回去以后教传播。我学传播还教还学戏剧，所以我是编剧跟导演。昨天，那我在台湾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编剧导演，然后演福音剧。演戏，演完戏，因为很多人不肯进教会，我就演戏。演完戏之后就传福音。有一次，每一次我在前后有1000场，演了1000场，每一场都爆满，是恩待我们的戏。那神主，1000场，每一场没有一场我不在，只有一次，那一次啊，不知道为什么有另外一个侍奉，是我去到别的地方去，就那一场呢，就不是我讲，请了另外一个讲员来。等到戏演完了，发现讲员没来。你知道后台的人以为讲员在前台，前台的人以为讲员在后台，所以都没有人去联络。等到快要开始的时候，才发现说，哎，讲员不在，戏已经要演完了。我们一个同工，我们一个副导演，她是一个女的，一个姊妹，她才发现讲员不在，赶快打电话，打联络那个讲员，找到那个讲员，那讲员说啊，是今天啊，我忘记了，找到了。副道会1000多人的副道会，1000多人坐在下面，讲员没来，这怎么办呢？啊，赶快打电话找我，我说我也不行啊，我现在飞也飞不去啊，怎么办呢？他就拿着电话在想，那怎么办？怎么办？在想的时候，其他同工就说：“慧君，他叫慧君，慧君姐，来不及了，你上去。”就不管这样，他手上还拿着个电话，就走上台了。上台，今天讲员忘了来，不要紧，我来讲。他完全不知道，但我完全不知道，就上台就讲了。
就讲，他说他从来没有误导，从来没有，他都是做我的导副导演的，做的帮我做件的。他就在台上，他说：“寇博士，我讲这句还得想下句要说什么。”我就一直在想，寇博士以前讲什么，他说什么就说，我后悔以前没有好好听到。啊，讲这个，他说本来40分钟，讲了十几分钟就讲不下去了。他说我把我所有想到的都已经讲完了，讲完了怎么办？就祷告吧。要祷告，我说那现在来祷告，就是弟兄姊妹，你要信主的，要是耶稣基督的时候，请你举手，我为你祷告。他一看，哇，好多人信主，真的弟兄姊妹，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你不去传福音，你不知道什么叫什么大能。这些年神给我在台湾还没接着传福音，我觉得是神的恩典，那些东西让我里面的信心被建立起来，知道怎么说啊？是，谢谢主。你传福音，神与你存在；你传福音，神与你同工。对，再翻一点经验，路加福音最后一章，重要，49节。你传福音会知道，同样的最后一章讲到大使命，最后有一个祝福，祝福一定要告诉你，你今天不能把祝福给漏掉。四个祝福，路加福音24章49节。路加福音24章49节，翻到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请。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到城里跟城后，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什么
能力？
能力，弟兄姊妹，你去传福音，主一定把能力给，主会把能力给你。不要说我不会，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不是明天早上跟你讲戏，我告诉你，我从小不会讲，我小的时候连3分钟的话都讲不完，在台上。我去参加演讲比赛，每一次没有一次不忘。我讲普通话，因为台湾很多人是讲台湾国语，所以讲台湾话，所以普通话不好。我讲普通话，因为我们家是从中国过去的，我讲普通话，所以我从小到大没有一年不参加演讲比赛，每一年都参加演讲比赛，每一年都忘记。我忘记不是因为我不努力，我是很认真的人，紧张害怕，背得越熟，忘得越多。我背得很熟的上就忘，每一次上的运气好一点。老师，各位同学，今天我要讲的是我的志愿，后面就忘了。运气坏一点，我连老师同学都忘了，不知道怎么讲，再看就忘。有一年我的一个老师，他一看我这家伙每年都来，每年都不背，他就很气我了。他就气的，那年我还记得，我初中二下学期，我已经来4次，初中一上也是我，初中二上也是我，初中二下又是我，每一次都忘，每一次都没有好好背。其实我是很努力的背，可是我越紧张就越忘。我一上去就看糟了，完了，全部忘了。看大家这么多人呢，大家都开始笑，越笑我越忘。那老师就生气了，在下面说不准下来，站在上面想。他越骂我越想不出来，这小孩穿那个蓝短裤的，用蓝色的短裤啊，我就在那卷啊，挤啊，卷啊，挤啊，卷那个裤子，卷得要命。老师在下面一直骂，每次都骂，每次都不讲，每次都不练习啊。我说有，我有，可是我忘了，我怎么忘了？怎么办？好不容易那个3分钟到了，那个滴答，我就冲下去，就跑出去，很丢脸，全部人都笑啊，很丢脸，我跑出去，老师说不准走，坐那里听，后面每个讲，每个我都觉得他比我讲的好，可是问题是人家讲了，我一句也没讲，妈的，那么气啊气啊，到了讲听。1号怎么样？2号、3号叫到我的时候，8号贺绍恩，他一叫贺绍恩，我就哈哈一直笑出来，笑到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他到底要骂我什么？是一个女老师，还是年轻的女老师？我那时候15岁的小男孩碰到个女老师，20岁的女老师，他就说：“老师好，替你高兴哦，你今天只讲3分钟，你要是讲5分钟哦。”老师都不知道你那个裤子要卷到哪里去了。小男孩被老师这样说，真的，我15岁，3分钟的话都讲不完。我从美国念完书回来，在大学教书，我在大学教语言传播，我就教别人讲话。你知道我每次开车去，我心里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我说主啊，像我这样的人，三分钟的话都讲不出来。像我这样的人，到15岁连3分钟的话都不会讲，我今天可以教别人讲，我觉得什么？真的是你的恩典。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乃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弟兄姊妹，我就发现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我侍奉。那时候我在教会里面，
我教主日学，我不会讲话，但是我有一个心，我喜欢去小朋友。我说主，我愿意去教主日学。我开始去教主日学，慢慢的，1分钟、2分钟、3分钟。我大学的时候在台湾拿全国冠军。人家说柯少，你很会讲话。我知道，当你愿意服侍，主把你没有的给你。
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是照他所有的，
主会嫁给你，主会嫁给你。
你去侍奉，你去传福音，主一定把能力给你。可以讲到能力。最后，约翰福音那里不翻，约翰福音那里讲到权柄，翻上就请快讲。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里面，让我们看见主把那个权柄给一个传福音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经验主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在17章，约翰福音17章。求主恩待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照着神的恩典，他做成奇妙的功。我们跳过了，17章这样太前面了。我们读短一点，20章就好，20章读最后就好。20章到23节，一个权柄，当你去传福音，承接那个权柄，不怎么差遣我，主也是照样差遣我们。我们承接主的大使命，成为一个传福音人，你就领受一个权柄。那个权柄不是说我们是我赦免这些人的罪，不是，是我传一个赦罪的福音，这很重要，弟兄姊妹要把它记下来。不是我有赦免权柄，你有赦免权柄这个权，而是神给我们一个权柄，这个权柄是一个赦罪的福音。接受这个福音的人，他的罪就被赦了，但是传讲的权柄却是我们的。主给你权柄传讲，求主恩待我们。今天的课程我要到结束在这里，求主恩待我们。明天要继续跟各位分享，还有更多的恩典。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你还会经历更多的恩典。你要预备你的心。还有四件事情，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传福音得什么？神的同在。马可福音同工。在路加福音讲能力。第四个，约翰福音讲权柄，赦罪的权。神把这个传赦罪福音的权柄给我们，我们是带着权柄去侍奉的。谢谢主，神的恩典，让我们的侍奉个个都成为传福音的人，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的成功，经历神把能力赏赐给你，经历神把权柄赏赐给我们。再来一起来祷告。主啊，我求你自己施恩恩待我们，个个都承接大使命。主啊，帮助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都成为做工的人。让我们不只是工人，而且是做工的人，并且我们所做的工是做在你的心意里面的。主啊，让我们不做糊涂人，让我们不浪费光阴，且让我们懂得因为主啊明白你的旨意，主啊，以至于我们所做的是爱惜光阴的，所做的是有价值的，所做的是讨你喜悦的，所做的是有一天在基督台前你跟我们算账的时候我们有账可交的。我求你恩待我们个个因着大使命，这也是我们承接大使命，我们经验你的同在，主啊，经验你的同工，经验你给我们能力，经验带着属灵的权柄。谢谢你，赞美主耶稣，让我们这一般人在你面前领受你给我们福音的托。